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
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思想在客西马尼园所发生的事情。在30多年前，有一位年轻的美国牧师叫做李拉瑞，他刚刚从神学院毕业，他很渴慕建造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教会，所以他就去拜访全世界最大教会，就是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的赵永基牧师。赵牧师说，我很忙，我只给你5分钟。所以这位李拉瑞牧师就抓紧机会问赵牧师一个问题，上帝让你牧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赵永基牧师说 I pray, I obey, 我祷告我顺服。然后两个人就哈哈大笑，就结束了他们的谈话。然后李拉瑞牧师就回到了美国德州，在一个小镇的里面建立了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7年内从12个人变成11000多人。他所在的并不是一个大城市，而是一个德州的小镇，但是他抓住了那样的一个服侍上帝的秘诀。他说他每一天都为他的信徒祷告1个小时，神也感动他，用他的经历写了一本书，就是与主警醒片时。这本书就是用主导文为主干，教导信徒们如何来祷告。我今天要从4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与主警醒片时。第一个方面是祷告的邀请，主耶稣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主耶稣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他对门徒们说，我心里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他邀请门徒们一起跟他来警醒祷告。当你忧伤难过，当你有重担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当你有要重要的决定要做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？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不要去麻烦别人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躲起来我自己祷告就可以了。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连主耶稣当他心里忧伤极其难过的时候，他邀请人跟他一起祷告。虽然他邀请的人很软弱，甚至成为了睡觉3人组，要他们祷告他们3个睡觉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后悔邀请他们一起来祷告。他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教导门徒们要警醒祷告，不要入了迷惑。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困难和各样的苦难的时候，正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。当我们有很困难的决定要来做的时候，也是神对我们祷告的一个邀请。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的环境困难，我们要抓住机会来祷告，因为这一些都是我们经历神的大好机会，都是让我们信仰能够有根有基的一个机会。 这三个门徒他们睡着了，而且睡得怎么叫都叫不醒。一个人为什么在该警醒的时候却睡觉呢？有几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过度的忧伤和担心。过度的忧伤和担心是不荣耀神，而且是得罪神的。过度的担心也会使我们沉睡。圣经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可以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第二个让他们睡觉的原因很可能是身体疲乏困倦了。这世界常常要把我们的体力榨干到最后，我们为很多的事情忙碌，为很多事情担心，以至于我们没有体力再来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聚会的当中受激励，说我们要回去要好好的读经祷告，可是当我们回去一忙碌以后累瘫了，我们第一个省略的就是读经祷告。我们会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知道我真的好累，我也是这样的。第三个会使他们睡觉的原因就是事不关己，自私冷漠。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我没有一个迫切祷告的心。若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是跟我息息相关的，我的祷告会警醒不倦的，就好像一个老练的运动选手跟一个战士一样。一个田径选手不会要在比赛的时候打瞌睡的，一个老练的士兵不会在即将战争发生的时候还在那边打瞌睡。知道什么时候要警醒祷告是一种属灵老练成长的记号。所以当神把一些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，不管是你个人的需要或者是别人的需要，当你晚上睡不着觉，你半夜的时候神把一些人一些事摆在你的脑海里面的时候，甚至你半夜突然醒来的时候神把一些人摆在你心里面的时候，是神对你的一种呼召，叫你起来祷告。不要问什么原因，你就是开始祷告。你越祷告，神越会把那个人的需要告诉你，你越可以跟那个人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拯救和能力。有许多宣教士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，神呼召一群人来为他们祷告。这些人根本就是离他们十万八千里之远，但是神用他们的祷告帮助那些宣教士度过了危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起来警醒祷告。不管你有多软弱，你都可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跟邀请。主耶稣说，与我一同警醒祷告。第二个是我们来思想祷告的心态。我觉得祷告有三种心态。第一个是要存着盼望来祷告。你看到主耶稣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主耶稣也希望有一些的事情，有一些的苦难可以从他身上挪去。有的时候我们去为生病的人，有困难的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存着这样的心态。你不要看到说，哦，这个感冒的人你去为他祷告，你就很大声很勇敢说，主啊，让他好起来。看到一个癌症的人，医生说没救的人，你就祷告说，哎呀，主啊，真的是我也不晓得怎么办。感冒跟癌症对你我有不同啊，但对神没有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 Amen， 神要医治就医治，感冒也可以医治，癌症可以医治。所以当我们去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要存着一个盼望，一个存着信心来祷告，带给这个人信心和激励。第二个方面，祷告的态度是要顺服。主耶稣说，这个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祷告不是要神听我们的，祷告的精髓是在我们听神的，在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大卫因为犯罪，他的儿子生病了，他为他的儿子得医治，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，但是神还是取去他儿子的性命。但是大卫并没有赖在地上不起来，其实大卫经历到神垂听他多少的祷告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神并没有垂听他的祷告。大卫并没有因此而埋怨神，他反而起来到圣殿里去敬拜，他洗澡吃饭，他顺服神的带领。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。当有些事情不是照我们的意愿来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而且那个高不是高一点点。我们常常对那个比我们高明一点点的人，我们并不太服气。但是神他比我们的高明是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他比我们高明就高明那么多。有谁告诉我天离地有多高？高到一个我们无法测度的一个地步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带领米利安一起敬拜神。耶和华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。第三个祷告的态度是要热切。路加福音22章形容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是跪下恳切的祷告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甚至必须天使从天上来加添他力量。希伯来书第5章也讲到，耶稣祷告的时候是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个能够救他免死的主。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虔诚而应允他的祷告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苦难学会了顺服的功课。罗马书12章12节也告诉我们说，祷告要恒切。弟兄姐妹，你有祷告恒切吗？有很多人说，牧师我不太会祷告。但是你看过当一个小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希望医生能够救他的那个迫切的态度吗？你看过为着所爱的人希望能够得医治那个迫切的态度吗？我们有曾经祷告到一个地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吗？有的时候祷告不仅仅是一些话语，而是一种感动，而是一种在主面前的迫切。当我们去听音乐会的时候，我们很在乎这个人技巧如何，但是大音乐家贝多芬却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一个演奏者可以弹错那个调，可以弹错音符，他说这些都会发生的，但是如果你演奏的人没有热情，这个演奏者需要热情，需要投入。你喜欢看篮球比赛吗？篮球比赛就是那些球员非常的投入。我最不喜欢看的比赛就是胜负很早就决定了，所以就让一些板凳的球员最后上场大家练习，在比赛的当中那个叫做垃圾时间，球员没有热情，观众也没有热情，看到这个时候观众很多都已经赶快去找他的车子了。弟兄姐妹，祷告要有盼望，祷告要顺服，祷告要热切。 Amen。 跟你旁边的人说，祷告要盼望顺服热切。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随便祷告几句，我们就希望上帝一定垂听，我们躺在床上敷衍两句就要上帝垂听，上帝不听我们还生气。我看一个人如果是这样敷衍你的讲几句跟你要东西，你也不会给。要记得耶稣是这样热切的祷告。第三个方面是祷告的操练。主耶稣说与我警醒片时，片时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小时60分钟。祷告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外在的，可以使世界归正，所以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如果下雨的话， 你要不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今天我要去崇拜不下雨呢？上个礼拜下大雨，所以我们外面的伞摆得满满的，我们长子们很伤脑筋，说不晓得这些伞要怎么处置。我就跟长子说，好不好，我们祷告明天出太阳。我为什么可以祷告明天上帝求你出太阳？因为我相信上帝掌管天气，所以我来祷告。第二个祷告也是内在的，使我们能够降服神，使我们可以成为神顺命的儿女。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可以从主导文的启示来学习祷告。我今天邀请弟兄姐妹每天祷告，从现在开始到复活节，你每天祷告10分钟好不好？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10分钟就是60分钟，花5分钟为教会祷告。你不知道怎么样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外面有我们礼拜三的祷告单，为教会的牧师长职还有许许多多聚会来祷告。我们有夏令会，有布道会，有60周年的特别聚会，一天祷告一件事情花5分钟难不难？另外再花5分钟为你自己祷告，为你个人的需要，不管是各方面的需要来祷告。 你会发现主导文就是这样教导我们，上半部是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下半部是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祷告。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只为别人祷告，而忘记了为自己来祷告。一个过于安逸的人生和缺乏意向挑战的教会是没有祷告的。任何一个复兴的教会一定是充满了祷告的热火，也充满了祷告的意愿和愿意花代价祷告的信徒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已经来到日本整整一年的时间了。我对我自己的期望就是在未来的日子求主恩待我，再忙每天也要为教会祷告一小时。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以后每次看到我不要问我说你吃饱没有，我跟你讲我吃得太饱了。但是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督促我，每看到我就说你今天祷告一小时没有。但是你挑战我的时候我也要挑战你，这个礼拜你祷告一小时没有。让我们互相的激励。在纽约有一个布鲁克林教会，是一个非常热切祷告的教会。他们的牧师说教会的主日崇拜有很多人参加，那表示这个教会的牧师很受欢迎，是这个教会的节目很受欢迎。但是唯有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非常多人参加的时候是耶稣受欢迎，教会是耶稣受欢迎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耶稣，不要让耶稣在礼拜三来的时候是冷冷淡淡的。教会的第一个聚会是祷告会，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个教会是在众人恒切祷告当中诞生的。好不好，邀请你最少一季来一次祷告会，或者说最少一年来一次祷告会。你们的牧师很热切，但是很有怜悯的心啊。我不希望在我们教会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话，说我从来没有才来参加过祷告会。最后我愿意跟各位分享祷告的挑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如何面对没有被神答应的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，我们所爱的人还是过世了，有的人迫切的祷告还是没有孩子，有的人祷告了半天还是没有等到期待的婚姻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遇到那个祷告没有被垂听的心碎经验，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还能够继续祷告呢？答案在科西玛园的祷告，也是在福音的里面。耶稣在科西玛园的祷告，神没有回应他，没有照他的意思来成全。神像对我们没有得救之前那样的来对待耶稣。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他可以对待我们像对待那个没有罪的耶稣一样。耶稣的祷告为着我们这些罪人被神拒绝了，却是为了让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的祷告可以被神所垂听。当我们呼求我的神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和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他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，神没有回应他。为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热切具体的来祷告。因为在福音的里面，神为我们开了那个祷告的门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像耶稣一样说起来我们走吧。当祷告之后，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挑战。你愿意与主警醒偏食吗？你今天有听见神对你的呼召吗？14号晚上7点有受难节的祷告会特别聚会，欢迎你预备时间来参加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，这么愚钝的人，你没有轻看我们，你邀请我们跟你警醒片时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看见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是怎样热切的祷告。我求你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与你警醒片时，因为没有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自己都会入了迷惑。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祷告好像被拒绝了，却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被接纳。我们罪的刑罚你为我们担当，好让我们在福音里面享受你的丰盛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